弘治皇帝听到这话，不禁大怒道：原来如此，李广欺瞒着朕，私下收受贿赂，文武百官更是无耻，真是可恶至极。说完，当即手谕刑部，并将账本颁发下去，让几位北镇抚司一一追查。李广之死，连坐至三边总督王悦。王悦闻听北京城的变动，不由忧恨成疾。临终前，王悦对儿子王石说：
当年为父做了一个梦，先帝天顺皇帝对为父说，得三星宝剑者文官封伯，果然我们建立了奇功，为父被封伯。你虽是我的儿子，但不是个帅才，为父估计皇帝念在我们父子的功劳上，不会对你怎样。但你不可埋没了三星宝剑这个好东西。今后，如果遇到胸怀大志的文官，你一定要将三星宝剑赠给他。
说完，王悦脆于甘州。李广当权时，声势显赫，大臣们没有一个不和他往来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自然个个惊心，只好去找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，黑压压的跪了一地，求他到弘治皇帝面前说情。张鹤龄起初不肯答应，无奈官员们跪着不起，只好亲自给皇宫写信，托张皇后从旁劝解。张皇后委婉劝了弘治皇帝很久，才算了事儿。此事后，弘治皇帝顿时觉悟，开始亲贤臣，远小人。三边总督王悦已死，弘治皇帝特召秦弘接替他的职务。秦弘上任后，练壮士，兴屯田，深明号令，士气大振。弘治皇帝又任用马文升为兵部尚书，刘大夏为户部尚书。马文升在列班中老成持重，所作所为均以社稷为重。刘大夏曾是广东布政使，因治河有方，颇有功绩，这次提拔之后，经朝廷一再催促才肯上任。弘治皇帝问刘大夏迟迟不肯上任的原因，刘大夏口头说：
臣年老体弱，看见天下百姓穷困，国库空虚，担心自己不能胜任，所以才一再推辞，想让陛下另用良臣。
弘治皇帝大惑不解，问刘大夏道：
从古至今，征敛赋税都有规定，没听说过会让民穷财尽的道理啊。
陛下所见是常例，其实并无常制。臣曾在广东任职，每年都在那儿征收夺木，香药数以万计，其他地方可想而知。
弘治皇帝又问：现在士兵怎么样呢？
和百姓一样穷。
士兵驻扎下来有日粮，出行的时候有月粮，怎么会穷呢？
将校们克扣过半，哪能不穷？
朕在位这么多年，竟不知道兵民穷困，朕是怎么做的天子啊。
于是下诏禁止贡献， 并追究各将校克扣粮饷的责任。由于马文生、刘大夏与王树都有一股刚正清廉的品格，世人称三人为弘治三君子。都御史戴山也很有才学，与刘大夏恩宠相当。戴山曾经因年老体弱想辞官回乡，弘治皇帝不许，刘大夏替戴山求情，弘治皇帝说，你替他申请想必是受了他的委托，这就像是主人挽留客人，主人情真意切的时候，客人都会勉为其难地留下来，戴卿绝不念朕的情意，稍留一阵都不肯吗？刘大夏听了叩头带谢，出来告诉戴山，戴山感激涕零道，
皇上如此待我，戴山就死在这官位上了。
弘治皇帝升刘建为内阁首辅，升李东阳、谢谦为大学士。弘治皇帝专心于政务，常常与刘建、李东阳、谢谦三人讨论利害，三人也竭尽全力辅佐，知无不言。当时有歌谣唱，刘公断，李公谋，谢公有侃侃。但人无完人，刘建、李东阳、谢谦等人也是。此时焦芳已升为礼部侍郎，为了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才华，焦芳常常上书奏事，以求皇上对自己重用。可惜奏折都被内阁李东阳、谢谦等人所议，焦芳愈加仇恨李东阳、谢谦。焦芳势头上的对头如万安、彭华、李东阳、谢谦之流都是四川、江西、湖广、浙江人，所以焦芳心中开始对南方的官员埋下仇恨。焦芳也是心直口快之人，岂会忍辱受屈。一日朝会，焦芳弹劾李东阳、谢谦阻塞言路。弘治皇帝当即质问李东阳、谢谦。谢谦先反驳道，
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，甚至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，都由通政使司汇总，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，再交到内阁，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，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帝批准。要说内阁阻塞言路，从程序上看是不合理的。
李东阳明白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如果这个时候打击焦芳，势必为皇帝和臣僚所看不起。于是李东阳奏道，
臣与焦大人同朝为官多年，虽然以前讥笑过焦大人，但臣以为焦大人是勤于政务的人，绝不会阻塞言路。内阁草拟处理意见，不可能把所有大臣的意见全部采纳，臣想与焦大人的误会就在这里吧。
谢谦、李东阳二人所说倒是实情。弘治皇帝又问内阁刘建，刘建学问博大精深，心胸开阔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敢于仗义直言。刘建上前奏道，
臣与李大人、谢大人、焦大人都曾在翰林院为官，臣知道焦大人的才华和品行，能够在翰林院担任侍讲学士的哪个没有才华。焦大人年少家贫，行乞为生，能够担任侍郎已是不简单，当然他还可以担任更高的官职，凭借焦大人的才华做臣的职位也是绰绰有余。焦大人弹劾李大人、谢大人并不是刻薄，
而是互相鞭策和勉励。以直报怨是孔子的气质，刚正不阿是孟子的品质。我们这些儒家子弟，就是以直报怨，刚正不阿。刘建的为人，朝中上下都十分信服，弘治皇帝更信任有加，所奏无不采纳。弘治皇帝当即勉励李东阳、谢谦二人勤政，同时升交方为礼部尚书。弘治四年九月，张皇后生下了太子，起名周后赵。弘治皇帝欣喜异常，小朱后赵非常聪明，弘治皇帝视为掌上明珠，安排张忠等随侍。早年刘瑾教的太子哲学派上用场了。为了巴结日后的新皇帝，张忠等人每天都进一些奇特的玩具，还经常组织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。大凡聪明的小孩都特别喜欢玩耍，在张忠等人的诱惑下，朱厚照沉溺于其中。弘治五年，王守仁21岁，此时朱宣翁淬于北京，王华奉其丧已归余姚，王守仁也回到了老家。王华吩咐从弟王冕为王守仁讲戏经义，摸勘八股，以应科举考试。王华与朱氏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王守文，岁数尚小，也来到了余姚。王守仁白天随众课业，夜晚则搜取诸经众人史，勤奋攻读，沉浸于词章，往往深夜不寐。由此，王守仁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使王冕等人诚心佩服，愧莫能及。在待人接物上，王守仁一改过去的和义善谑，变为端坐省言，以效仿圣人气象。王冕诸人怀疑王守仁矫揉造作，故弄玄虚。王守仁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：我以前放逸，今知道错了。此后王冕诸人也正襟敛容，随时随地注重自己的举止言谈。王华归乡以后，辛辛苦苦攒钱修建了一座小楼房，竣工未久，不幸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。当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救火的时候，王华从容接待，依旧谈笑风生，一点不见苍惧之色。王守仁便问父亲王华：家遭火灾，父亲为什么还能保持从容不迫，镇静如常？王华笑道：全靠的是至心功夫呀，才误办就身外之物。如果有至心功夫，就会把钱财看得很轻，如此的话，又怎能不洒脱如常呢？王华不忘教导儿子，继续说道：佛教南宗祖师慧能有言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慧能大师是说，世上本来就是空的，任何事物从心而过，不留痕迹。慧能大师的话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开悟了。王守仁明白父亲是教导自己注重内心修养，提升自我。在父亲的教导下，王守仁逐渐善于治心。这年秋天， 王守仁赶赴杭州参加乡试，行至绍兴，夜半做了一个梦，有两位身材高大的人，一位穿红衣，一位穿绿衣，东西相向而立，大声言道：
三人好做事。
说完忽然不见。王守仁梦醒，细细思索，不得其解。第二天，王守仁继续赶往杭州，半路上遇到同乡秀才孙穗。孙穗身着红衣，大王守仁12岁。二人结伴行至杭州，住在客栈，恰遇一穿绿衣者，一来杭州参加乡试。穿绿衣者名叫胡世宁，浙江仁和县人，大王守仁3岁。三人聊起当今形势，胡世宁信直口快，朗声说道：当今弘治皇帝励精图治，整肃朝纲，改革弊政，罢黜了朝中奸佞之臣，重用贤士，减轻赋税，停征徭役，兴修水利，真是英明皇帝呀。孙穗是个老秀才，知书达理，应和胡世宁道：
这可谓弘治中兴呀。只可惜弘治皇帝迷信神仙之说。
王守仁岁数最小，但跟父亲王华学的至心功夫，故只听少谈。孙穗所说的弘治皇帝迷信神仙之说，竟然给王守仁留下了异常深的印象。等到放榜之日，王守仁与孙穗、胡世宁同中举人，三人一番欢喜，互相道贺后各自回乡准备会试。弘治6年，浙江举人孙穗、胡世宁、王守仁同往北京参加会试。路上遇到福建莆田的举子郑岳，南直隶当涂举子邢寻。一路上，王守仁对孙穗、胡世宁、郑岳、邢寻尊敬有加。孙穗、胡世宁、郑岳、邢寻也对王守仁关怀不少。等到发榜，孙穗、胡世宁、郑岳、邢寻都中进士，而王守仁落地。孙穗、胡世宁、郑岳、邢寻等人过来安慰王守仁。王守仁淡淡说道：世人都以不得地为耻，我以不得地动心为耻。有人服其涵养，闻者无不叹服。在北京城南200里有座雁头山，这也有众多鸿雁栖集而得名。雁头山坐落在霸州境内，在雁头山下住着一个三口之家，这三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石彪、银珠、张茂。自成化22年一家四口团聚之后，石彪三人便来到了霸州，老是住在北京不是个办法，况且北京城里人来人往，难免被熟人认出，如果成就大业时机成熟，张忠就会来找张茂。这张茂在雁头山上习武，结识了杨虎、刘六、刘七、齐延明等一群盗贼。刘六本名刘宠，刘七本名刘晨，因排行第6、第7，故称刘六刘七。张茂除了与狐朋狗友打家劫舍外，就是静等着哥哥张忠前来。等了7、8年，张忠终于来了。他是借外出采办，顺便来到了霸州。一家四口相聚，问寒问暖后，张忠先说道：
现在的弘治皇帝非常特别，历朝历代都难找。 母亲银珠问道：“这怎么讲？”弘治皇帝和皇后张氏相亲相爱，就像民间的亲密恋人一样，他们每晚必祝一事，并且除了张氏外，弘治皇帝不碰任何一个女子。石彪一声不吭。弘治皇帝的秉性正好和石彪反着，所以石彪不言语。银珠又问道：“这么说，要想完成大业，只有一条途径了。”“对的，只有亲近皇后张氏，儿曾经用小曲儿勾引过她，她也非常喜欢小曲儿，只是与弘治皇帝相亲相爱，内心充实，而接近不了。况且现在已经有了皇太子，而现在就专职服侍皇太子朱厚照。”石彪曾是个官场之人，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欲速则不达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这事从长计议吧，我们总有机会的。忠儿，用心伺候张皇后和太子就是了。”